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要来继续传讲尼希米记。在传讲之前，我们再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是的，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话语，让我们也尊重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满足，得到供应。是的，就像刚刚的诗歌一样，有时候我们的饥渴并非因为无饼，我们的饥饿并非因为无饼，我们的饥渴并非因为无水，乃是因为不听神的话。主，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来被提醒、被矫正，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主啊，我们也从这个当中来学习、来省思。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到领袖，关于领袖，在第五章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关于这方面的教导。那在我女儿读国中的时候呢，有一次她就向我提到一位巡抚，在台湾的巡抚，在这位巡抚在台湾的建设和作为。那我听了以后呢，非常的好奇，因为这个名字呢，我好像从来没有印象。那他是台湾最早的架设电线的一位官员，甚至呢，他还没有来到台湾之前呢，他还没有做台湾巡抚之前，曾经来过台湾，已经把台湾呢走过一遍，所以算是最早完成台湾走透透的一位巡抚。他在任内呢，还严惩贪官污吏，平反冤狱。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一项德政，就是免除了一些繁杂苛捐呐，就是把那个税捐尽量的去减轻，然后减轻百姓的负担。所以呢，他算得上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领袖。讲到这边，不晓得各位知道他的名字吗？这位巡抚的名字吗？这不是呢，他的大名是叫做丁日昌，丁日昌巡抚。他其实在台湾的任内没有很长，虽然名声不如刘铭传、沈葆桢这些人，但是称得上是一位好领袖。那今天我们要提到的信息呢，也是关于有关领袖的特质这些方面，特别是尼希米，从尼希米这位领袖的身上来省思、来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拥有这些，或是我们要努力的来装备这些。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呢，在尼希米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隐约察觉到这个群体有一些的问题。当这些参巴拉多比亚在外面呢虎视眈眈的想要来侵犯他们，其实啊，在他们内部啊也有一些问题的存在，隐隐的在作祟。到了这一章呢，这个问题终于浮出台面，就是爆发同胞之间啊没有照着摩西的律法去遵行，来照顾这些弱势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呢，在利未记19:9-10有这样的一段话，我来念给大家听。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在上帝的律法里面呢，有一条有一部分呢很重要的是教导我们要去照顾这一群比较弱势的那其实今天的经文呢， 问题就是落在这一点上面，他们没有去遵守。而且啊，这个没有遵守的人啊，还是百姓当中的领袖。尼希米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非常的火大。我们稍微把当时候的还原，当时候的真相呢还原一下，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尼希米记五章第一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第五章一开始出现了这个情形，让我们看到在城墙建造的过程中，那些离开原来工作的百姓，虽然在52天之内就把这个城墙给建造完成了，但是啊，他们的付出也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缺乏粮食和犹大百姓参与城墙的建造，以及田地、葡萄园缺乏人去照管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连日常生活的饮食都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还会有心情投入城墙的建造呢？各位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如果我们连三餐都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怎么还会有心情来投入这个神的圣工呢？我们看一下他们当时候的实际情况，在第二节里面他说，我们的儿子和我们的女儿和我们人数众多，我们要去得五谷来吃才能存活。就是说他们人口众多，这个粮食呢却远远的，供应不足，所以呢食物是非常的缺乏。而且啊，他们从底下3到5节所做的这些措施，其实是为了保命，保命之计，不得已的情况下呢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情况呢，就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星期天都为了工作要养家了，哪里还有时间来到教会？我们很难想，我们也很难因此就定他们为不守主日这样子的一个罪，没有办法直接单从表面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来定他们的罪。探讨他们背后的一些原因呢，或许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们不来，他们没有办法来到教会的原因是出在哪里？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多赚一点钱呢，所以舍不得离开那个工作场所呢？还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礼拜天没有办法来到教会？这是有差别的。那当然呢，这种现象现在在一些教会也得到了改善，有一些教会可能就把这个崇拜也有 提早到礼拜六的，甚至有一些教会可能延后到礼拜一的，可能都有，来满足这一群弟兄姐妹的需要。那我们教会呢也有姐妹呢，她可能就跟她的老板协调好，她参加完第一堂聚会以后呢再回去工作，老板也同意她这样做，所以她等于是说两方面都兼顾到了，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们总是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才能够蒙福。希伯来书10章25节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3到5节说到他们把赖以为生的家当都典当出去了，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或是呢4节，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无论是把这些田地，这些葡萄园典当出去是为了要换得粮食来充饥，或是为了要跟王上税，对他们来讲呢生活都不是非常的好过。更糟的情况是，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最糟的情况下是卖了自己的女儿，来换取这些粮食，所以可想而知啊，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但是呢，这一切 都是因为百姓中的一些贵胄官长们哦，他们见死不救，所以因为这样子呢，让尼希米非常的愤怒哦。摩西颁布神的律法中，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哦，就是律法的规条制定的动机呢，都是出于爱的缘故。这也是我刚刚一开始念的这些立位记哦，这个规条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在社会上日子比较好过的人啊，你要去照顾那些日子比较难过的人，不是你比较好过你就继续过你的日子，那你的同胞已经陷入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呢，你完全没有察觉，你完全没有感觉，这样是不行的。那现在的情况呢，是这些有能力的人呢，没有这样子的做，而且反其道而行，还在借给弟兄的这些钱财上面呢，还收他们的利息，那不是让他们雪上加霜吗？不是让他们日子更难过吗？所以这个举动呢，让尼希米非常的愤慨。身为领袖的我们，能够倾听到基层百姓的声音吗？还是一副高高在上，活在自己的象牙塔当中？我们看一下当时候的这个社会啊，竟然生活到要抵押田地、葡萄园、房屋才有粮食可以吃哦，而且啊，甚至是要抵押自己的儿女哦，才能够换得粮食，这种日子要怎么过得下去？所以我们看见历史当中常常有一些的动乱哦，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中哦产生的。就是你让我日子活不下去，我也不让你活下去了，我要起来反抗了，我要起来那个这个改革了。那基层民众的心声是否能够上达，让在上位者了解民间疾苦，这有助于他们来治理这个国家社会。我们也看见台湾历年来的一些元首啊，或是我们的行政首长，如果是在救灾的处理上面速度稍微慢一点，或是没有掌握到那个节奏啊，很快就会被钉个 满头包。那尼希米也是了解到城墙修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些阻碍，原因竟然是出在这里，就是一方面呢，因为他们参与了城墙的建造，以至于他们的田地都荒废掉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们要这样子的一个险恶的情况下呢，需要卖地呀、需要典当田地、典当葡萄园，才能够换得粮食充饥。这两个原因呢，这两种情况呢，交错在一起呢，让尼希米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下情能够上达，对一个领袖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哦。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些领袖他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些实况呢，是因为他底下的幕僚提供给他的资讯呢是错误的，他被这些资讯给误导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呢立即的采取正确的判断跟决策。当然呢，听到是一回事，你愿不愿意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社会大众的需要，又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为一个行政首长，我们听到这些灾情，我们愿不愿意到现场去勘灾，去了解灾情？或是我们人到了现场，我们也只是做个样子，我们没有根本想要釜底抽薪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一个领袖啊，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啊，是有那个层次的，是端看他对这些百姓呢，是不是有真的放在心上，真的有想要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些政治人物啊，他们因为为了他们的政治前途着想，他们并不想要得罪人，所以呢，他们就很相怨的不敢说实话，不想要去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尼希米呢，他对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非常的愤慨哦。所以我们从尼希米的身上看见，第一个呢，他就实地去了解到这些普罗大众哦，这些百姓当时候的问题 是出在哪边，他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尼希米的愤怒啊，并不是因为百姓过着这种民不聊生的生活，而是这些领袖使得百姓的生活更加的恶劣，有失职守，因为呢，他们根本没有把上帝的律法听进去。如果照摩西的律法呢，他们是有责任要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摩西传给他们的律法乃是这样子，我想我要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出埃及记22:25-27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同来读，请。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告诉这些百姓，借钱给同胞呢，不可像那些放债的，只为了想要赚钱而已。另外一处呢，是记载在《生命记》23:19-20，我们也一同来读，来，请。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当中的诫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百姓呢很明显的没有照着这些律法这些规条去遵守。所以呢，尼希米筹划了一件事情呢，要好好的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筹划在公开场合中指证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要在公众的场合来处理这个事件，好让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改善，得到解决。所以在第七节呢，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呢，他的意思是说放高利贷，你们给弟兄收的这个利息呢太高了。尼希米呢对于这件事情，他不是私下处理，而是召开大会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不只是公开处理呀，他还是召聚大家到这个场合里面一同来听办，听他怎么样子的来诉求 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违背上帝的心意，不止如此呢，最后他还叫祭司出面，当这些人愿意说，愿意遵照这些律法，愿意遵照你所说的把这个利息归还的时候呢，他还不是到此为止，他还叫祭司出面，然后叫他们当面呢发誓，如果没有照着去行的话呢，神要把他家里面的那些家产都抖空了，都抖掉了。那为什么尼希米要这样子做呢？难道是要给这些贵胄官长难堪吗？我想不是的，是要他们在公众面前做承诺，以免身为罪人的我们到最后又不认账了私底下讲的话呢，有时候在公开场合呢，我们会说：“我可没有这样子说你听错了所以呢，他就叫大家在公开场合好好的来承认来承诺要遵行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人，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尼希米言辞吝啬的 对这些贵胄官长指责，你们 还好意思的继续卖弟兄，让我们把他们赎回来吗？你们 还做得出来吗？那我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吧。其实啊，这件事情官长们也知道该怎么做，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不该存着敬畏神的心吗？我们行事为人不当晓得神在看我们吗？在听我们吗？否则神的脸要往哪里摆呢？神的名不是被我们这些人糟蹋掉了吗？被我们这些人糟蹋掉呢？所以尼西米对他们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本周经句所读的第九节，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其实这句话呢，会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我们每次在被主祷文的时候，要想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有没有叫神的名被尊为圣，还是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经文背一背念一念就好了，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完全没有尊神的名为大。我要说啊，我们的神是很爱面子的哦，可是他这个爱面子啊，跟我们的爱面子不太一样哦。我们的这个爱面子是怎么样子呢？就是我做错事情了，我也不要承认哦。我如果一承认的话呢，哇，我就会被人家看扁了哦，就会被人家那个看不起了。但是上帝的爱面子啊，是为了维护他的荣誉，维护他的荣耀，以免啊我们把他的名声给搞砸掉了。就像一个有百年传统有好名声的这个名校啊，要为了他的维护他的校誉一样，要把那些的不遵守校规，对他的学校的这个校誉有损的学生，要开闸，要把他们处理掉，要请他们走路一样。如果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上帝的教导跟感受的话呢，那上帝是不是也要对这一群人呢做出一些处分，做出一些处理，才能够达到警戒的效果呢？否则上帝的名声不是给这一群人给搞砸掉了吗？外人怎么能够尊敬我们的这位神呢？所以敬畏神，这就是代表说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上帝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名称，上帝不是没有头脑没有思考能力的，上帝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有思考能力的神，有位格的神。所以你的所作所为啊，如果不符合他的期待，不符合他的教导，他是会生气的，他是会愤怒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遵守他的这些教导，我们又怎么能够吸引别人来认识这位上帝呢？这就是神在旧约中多次向他的百姓所启示的真理，在以西结书两处提到他爱惜自己的名声。我想要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这两节经文，在以西结书20章跟36章，我们一同来读了，请。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尼西米在这边强调神是爱惜自己的名声的。我们这些贵胄官长所做的这些事情，不是反而让外邦人有毁谤我们的理由吗？有毁谤我们的借口吗？我们神的名不是在这些贵胄官长的手中给毁掉了吗？所以他在这边呢，指出贵胄官长们做得不好，劝导他们行事当以敬畏神为前提，要以敬畏神为前提。我们记得约瑟就是因为敬畏神，他不让他主人的妻子来靠近他，因为他知道神 对这个事情是会生气的，是会很在乎的。他们在什么事上没有展现出对神的敬畏呢？在什么事上对神的名受亏损呢？受羞辱呢？这些官长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神的名受羞辱呢？就是在照顾自己同胞的需要上面，他们落了空，他们没有尽心的尽力，让这些百姓吃饭都成问题了，他们还有心情向他们的同胞来取利，而且是放高利贷，所以对尼希米来讲是绝对没有办法容忍的一件事情。所以尼希米并不是一位故意要把事情搞大，要把这个唯恐天下不知的人，他只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在这边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呼吁，就是在第十节他说，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放弃这个获利的机会，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因为照摩西传给他们的律法呢，乃是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不可向他多要。所以尼希米记呢，他心里面有一把尺，就是他把上帝的话听进去了，放在心上，他用这一把尺呢来衡量别人。如果我们看第十节这一句话的，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呢，其实尼希米记第十节这一句话是一个未来式，就是我的弟兄和我的仆人也将银钱和五谷粮食借给百姓，让我们放弃这个利息吧。它是一个起始句，就是呼吁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事情，我都愿意这样做了，让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好不好，把这样子的利息呢，我们就把它归还给这些百姓。所以他劝他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百姓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因为如果照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你是一分利息都不能收啊，你连一毛的利息都不能收，你要出于爱的缘故来眷顾你的同胞，来照顾他们的需要。感谢神，这样子的要求也得到了这一批人善意的回应。贵州官长们呢，他们愿意的，遵照尼希米所说的去做。那尼希米这个时候呢，乘胜追击啊，就叫这些人呢要在大众面前呢来发誓。所以他招了这些祭司来，来作证。他们说，我们将归还，不再如此向他们所求，我们会照着你所说的去做。我就叫了祭司来，使百姓他们发誓，必照这话去行。那尼希米呢也很有趣的，他就在这个百姓的面前呢做了一个好像肢体的这个动作，就是来躲着他胸前的这个衣襟，来做一个示范，就是说凡不照着这个话去行的呢，上帝也要把他的这些钱财啊家产都抖空了，抖到一无所有。所以这些贵胄官长们既然已经在众人面前许下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呢，在公开场合中许下这样子的一个承诺，我想呢他们就不敢在背地里，又不照着去做。所以尼希米呢，他当他知道问题以后呢，他就成为百姓的这个代言人，为民喉舌，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解决百姓的需要。那当尼希米他成为一个领袖的第三个特质呢，是我们最在乎的，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讲了再多啊，尼希米也知道这些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可是他自己呢 也是从中取利的话呢，哇，那这个话语哦，一定马上打了折扣，还有反效果。但是呢，我们看见哦，他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当我从花莲来到这个屏东工作的时候啊，其实我那个部门的主管可能过没几天他就要离职了。那在一次这个聚会当中，岳梦部所组织的这个聚会当中，他就请所有跟这个主管共事过的弟兄姐妹同仁呢，来发表对这位这个主管的观感，就是美言几句啊，或是你们有对这位主管呢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要祝福他的，就尽量的说出来。哇，那大家就开始说这个主管啊，他很有爱心啊，他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呢，很能够体恤这些员工，体恤这些同仁的一些状况。还有呢，他也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时间到了，他也就是尽量呢回家去陪他的家人。那所有的人就是一直不断的来称赞他，提到这个主管的种种的这些善行啊，好事。但是啊，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岳牧部主任，他对这位主管的评语啊，他说啊，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好色的男人呢。哇哇，这个对我来讲，哇，这个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在医院上班呢，就是女性最多，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主管，他想要占一些女孩子的便宜，其实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呢，在他的印象中啊，在他的观念里面呢，这位弟兄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这句话呢，就让大家对这位主管哦，这个非常的肯定。我们知道啊，男人很多时候啊，就是不只是就是要占女人的便宜啊，偷吃了以后呢，还四处的去张扬、去炫耀，觉得说，哎，你看我有这种本事。可是呢，我们看到了这位弟兄哦，他是连这种机会呢，他都敬而远之。为什么呢？我想就是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呢这种事情呢不是好像贪图一些个人的这个享受而已，其实是上帝在看他怎么样子的在医院上班，怎么样子的在医院对待这些同仁，怎么样子的在医院对待这些女同事，所以呢他这句话呢到今天还对我记忆犹新。身为波斯国在犹大地的省长尼希米，如果想要贪图一些个人的利益，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想要拥有一些个人的享受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你们知道一个省长的权力有多大呢？不要说波斯国的省长，我们姑且来说我们台湾省的省长好了。在这个台湾省，还没有精省之前，其实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省长，除了这个国家元首总统以外呢，下来就是他了，省长的权力，就是最大的，所以在那个年代，一个省长的权力是不可小觑的。尼希米他身为犹大地的省长，其实他想要图一些个人的享受，是很容易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当时候一个台湾省的省长权力也是蛮大的，整个台湾省，都是归他所管辖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人如果在第一任省长任内呢，他事必躬亲，中规中矩，很多事情，都规规矩矩的去做事情，勤政爱民，我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等到他第二任任期内他还这样子做事情，我们就要给他竖起大拇指，因为通常啊，第一任任内做得很好呢，我们都觉得是应该的，可是到了第二任，有一些人就开始荒腔走板了，就开始就是一些贪官枉法的事情，就做得出来了。但是啊，尼希米他是第三任省长的任内呢，他还能够始终如一啊。他当了12年的省长，如果以我们现在的任期啊，他等于是担任了三任的这个担任了三内的 三任的这个省长，但是呢，在这三任的任内呢，他没有占国家人民的任何便宜，他与他的弟兄也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以前的省长是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取粮食和酒，并引指40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尼希米完全没有这样做，他说啊，是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他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原因了，原来敬畏神让尼希米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表现。原来呢，敬畏神呢，让一个人可以在他身居高位仍然屹立不摇，不会去歪锅，是因为他认识到这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敬畏神呢，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会给我们一些限制，会给我们一些界限，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在越过这条线就不行了，就不讨神的喜悦的。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呢，他在12年的省长任内呢，他没有借着他的职位在压榨百姓，而且啊，他也管理好他自己的仆人，不要让他的仆人四处狐假虎威欺压百姓。尼希米让他的仆人去做正经事，做该做的事情，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所以在尼希米做省长的期间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因为他知道他回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造城墙，不是在贪图个人的一些享受，没有时间再去做这些事情。不只是12年省长任内和他的家人不用国家的俸禄，平日他还款待同胞与四围的人。在17到18节，他说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就是他看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他也不会想大吃大喝，只是贪图个人的这些享受而已。不只是不贪图个人的享受，他还把他的这些享受拿出来跟百姓来分享，把他的这些饮食这些来供这么多的这些官长百姓一同的来享用，一同的来享受。所以呢，这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领袖呢，他的表现是会表现到什么样子的程度，百姓的劳役甚重，以至于呢，他不想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他呢提供应这些的饮食来让这些百姓们跟他一同在席上吃喝。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哇，我觉得尼希米每次的祷告词都非常的优美，而且有时候是非常的简短，这又是一句非常美的祷告，作为本章的一个结尾。尼希米并不是在向神邀功，说哇他做了多少事情，所以神你要祝福我，而是呢，他知道他贵为一位王的酒镇，大老远的从苏珊城跑到犹大地，就是要来完成神的工作。如果他对神没有心的话，对神没有热忱、没有热情的话呢，他可以好好的在这个苏珊城中享受他荣华富贵的日子，不需要跑来这边。但是他既然人都已经到了这边呢，他就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使命。他求神帮助他，一定要让他完成城墙的建造这样子的一个任务。这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无论多么艰苦，他都要努力的去完成。所以当他照着他的本分去尽好职分的时候呢， 他需要求神坚固他的信心，使他得以勇敢地向前行。他需要有主在他的生命中，好让他一生能够学主的样式，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使他的生命能够彰显主的荣耀。这也是你的祷告吗？这是我们待会要唱的回应诗歌。这也是你的祷告吗？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身为一位领袖，我们必须以敬畏神的态度来领导治理我们的百姓子民，或是说对待我们的家人好了，对待我们的这些同工。今天从尼希米身上，我们看见他既能够体察下情，了解民间疾苦，并且能够看重普罗大众的问题，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来寻求解决之道。当然了，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以身作则、现身说法的典范人物，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学校、职场、教会里都一同来学习扮演好一位领袖的角色。我们一同来操练，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尼希米记，他在这一章所告诉我们所写下来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身为一位领袖，不是只是为了高高在上哦作威作福，而是他要来眷顾，要来照顾到他底下这一群的人的需要，能够抚近这些，能够靠近这些基层的人，来听听他们的心声，并且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也要来想办法与他们一同协助他们一同来解决问题。当然最终我们要自己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而不是只是口头说说，或是指责别人，自己却犯了同样的错误。求你让我们从尼希米的身上来学习做好一位领袖。其实尼希米他能够成为一位好的领袖，就是因为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主啊，希望这样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敬畏你，远离恶事，遵行你的教导，遵守你的律法，落实你的诫命。谢谢主，求神提醒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荣耀你的圣名。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一起来。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
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上帝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 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随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和你，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磨塑我们，陶造我们，好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领袖。主啊，今天尼希米为我们示范了一次，主，愿我们也都能够来领受这样的恩典跟这样的真理。谢谢阿爸父神，主，我们也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愿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洁净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一同在举行主餐礼拜的时候，我们检查自己内心，主啊，是不是有罪孽、罪恶、污秽，得罪上帝，也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的圣灵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跟领受你赦罪的恩典。谢谢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日的主餐的礼拜，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当中你已经受洗受浸的，和我们来同领这饼杯。若你还没有受洗受浸你用祷告的心在原位上来等候神为你预备你能够来接受浸礼洗礼的那一天，在那一天我们会和你一同欢喜快乐领受这饼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就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所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那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饭后又拿洗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闹，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了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工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会众请一同站立。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我们透过主餐的礼拜再一次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打破身体，为我们流出宝血，纪念主你我们所做的救赎大功。谢谢阿爸父神，愿这样的纪念在我们心里面激励我们的心，愿你的恩典和爱不断地推动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显出主你的样式，因为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运行与我们每一个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